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世卫命名病毒新变种跳过希腊字母 C， 美国 FDA 指默克药厂新冠口服药有效，专家下星期审议安全性，评估 Omicron 冲击石油供应，油国组织12月初决策，布林肯呼吁迅速谈判缓解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冲突，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抵达台湾访问，伊朗核協議談判29號在維也納重啟。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世界衛生組織將最近在南非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株沒有按照希臘字母的順序跳過了 N 和 C 兩個字母，引發廣泛關注。根據世衛組織官方網站的數據，按照希臘字母排序表，这个月在南非最先发现的病毒变体应该被命名为 N， 但是这个英文单字和 New 同音，在放弃用 N 作为命名字母之后，发现是一个字母 C， 可能引发更多令人头痛的政治联想。英国电邮报全球卫生安全高级编辑姆罗鲁基星期六在推特表示，这个猜测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证实。他说世卫组织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希腊字母表上的 N 和 C 这两个字母是故意避免使用的。而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就引述世卫组织发言人玛加列哈里斯的讲话，不用 N 原因是公众可能误会以为它是新变种的意思，而不用 C 是因为这个是常见的姓氏，因此世卫同意就命名规则不能够使用地名、人名和动物等，以免有潜在的冒犯性。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近日表示，默克公司的一种实验性用于治疗新冠的口服药对病毒有效，但是他们将会寻求外部专家评估出生缺陷风险和其他妇女怀孕期的潜在问题。 FDA 在这个星期即将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之前公布了对该药的分析，学术界和其他部门的专家将会在今次会议上对该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权衡。 FDA 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些潜在风险，包括可能对发育中的胎儿产生的毒性，和在动物身上使用这只药的研究发现到出生缺陷。出于安全考虑， FDA 表示默克公司同意该药不会用于儿童身上。此外，考虑到相关风险， FDA 将会在星期二寻求专家意见，判定该药物是不是永远不应该在怀孕期间服用，或者是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如果是后面的那一种情况，药物说明会注明有关怀孕期风险的警告，但是医生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开这种药，因为对患者的益处可能超过其他风险。鉴于新型变异毒株 Omicron 对市场可能的影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等产油国联盟 OPEC Plus 已经将联合技术委员会延迟到这个星期较后时间举行。上星期五，国际油价重挫超过 10%， 创下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主要原因也是 Omicron 变异株令投资者恐惧，加上石油供应过剩问题可能在明年首季出现，而美国适逢国定假日，金融市场流动性低，亦都加剧了国际石油下挫幅度。早在26号之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已经预期在美国等主要石油消费国 决定释出战略储备石油以抑制油价之后，石油供应过剩情况突然攀升。相关文件显示 ，OPEC Plus 原本在星期一召开联合技术委员会会议，已经延迟到这个星期三举行。此外，原定在11月30日举行的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亦都已经推迟到这个星期四举行。上星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呼吁迅速进行谈判，缓和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的升级。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星期五晚曾经在一份声明表示，布林肯对令人担心的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的升级迹象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强调需要紧急进行谈判。普莱斯发出这份声明之前，肯亚总统肯亚塔和布林肯通过电话，而在通话的几个钟头之前，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和国防军一起出现在前线地区。埃塞俄比亚国营的法立广播电台报道说，阿比总理在前线视察了在东北部阿法尔地区和提格雷反政府武装部队交战的军队。阿比领导的政府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和提格雷反政府武装部队进行交战，冲突导致几千人死亡，已经有几百万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欧洲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议会议员团星期日抵达台湾。台湾官方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说，三国议员团将会参加这个星期在台北举行的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会议。台湾立法院第一届开放国会论坛定于12月2日和3日在台北举行，来自五个国家的12位议会议员将会到台湾参加实体论坛。今次访问台湾的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是由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斯基率领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一分别在总统府和行政院接见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和议会议员联合访问团。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是由台湾外交部和立法院、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以及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今年的主题将会是后疫情时代的开放国会、人性之全球案例以及2022年后的规划。这个星期一，伊朗核协议谈判将会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今次是美国、伊朗、澳洲大国和中共之间的第七轮会谈，也是近六个月来的第一次会谈。今年六月，因为准许伊朗新总统叶卜拉恩莱希组建政府而宣告暂停会谈。包括美国以及参与该协议谈判的其他世界大国都表示，他们希望恢复协议。不过伊朗之前曾经表示，虽然有意在维也纳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但是美国必须立即解除自从2018年以来对伊朗实施的所有制裁，并且保证不会再次退出这项协议。但是美国方面已经表示，虽然准备解除和这项协议不一致的制裁，不过希望保留在过去三年内实施的部分针对人权问题和恐怖主义的制裁。此外，华盛顿还表示，由于伊朗在核计划方面的继续推进，能够达成协议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无几。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赞南非政府分享 Omicron 的新冠变异病毒信息所展现的透明度，并说这个应该成为世界佳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11月27日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通话，双方强调美国、非洲联盟、南非和其他受到影响的非洲国家继续伙伴合作，帮助民众接种疫苗，治理新冠病毒影响的重要性。 COVID-19 最初在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汉出现踪迹，接着蔓延到全世界，到目前为止造成520多万人丧生。美国从前一任的川普政府到目前的拜登政府都一再批评北京当局未坦白公开疫情起源。今年8月，美国情报圈发布报告说， 由于中科不提供调查协助，他们无法确切断定 COVID-19 病毒源自于动物界或者是实验室外泄。美国同时指控北京等好耐才对外分享疫情关键资讯，或更透明的处理方式，或许可以协助控制病毒蔓延。南非在上个礼拜发现新型病毒变异株 Omicron， 多个随即针对非洲南部等国实施入境限制。由16个会员国组成的非南开发共同体，其中多数被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不少非洲国家认为多国颁布旅游禁令太仓促且不公平，南非发言抨击这一类举措不仅不公，亦可能伤害经济，并说南非因为具备科学能力及早鉴别出变异株而受罚。南非总统拉马佛沙28号说，旅行禁令并非出自科学判断，亦无法避免这一种变异株蔓延。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进一步伤害受波及各国的经济，影响他们的因应能力。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马奇迪索穆迪星期日呼吁各国遵从科学和国际卫生条例，避免使用旅行限制。最先对 COVID-19 新变异株 Omicron 发出警报的南非医生说，他在健康患者中的症状不寻常但很轻微，并且没有明显的并发症。南非医学会主席库兹透露，他最早在11月18号就发现异状，多名病患染疫后出现疲惫感、肌肉酸痛、咳嗽，但症状轻微，而且嗅觉和味觉并未丧失。库兹称，目前南非的医院并未因为新毒株而加重负担，但亦担忧这个可能对拥有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且尚未接种疫苗的高龄者造成更大影响。另外，针对在南非检测到的新变异毒株 Omicron， 美国生技公司诺亚亚克斯表示，该公司已开始研究对 COVID-19 疫苗的一个版本，在未来几周内准备好测试和生产该疫苗。诺亚亚克斯6月中旬宣布该公司研发的蛋白质单位 COVID-19 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疫苗整体效力达 90.4%， 可以达到 100% 预防中度或重症，对抗英国变种 Alpha、 南非 Beta、 巴西 Gamma 和印度 Delta 变异株效力达 93%。 该公司表示，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申请批准。他还向欧洲药品管理局和加拿大申请了紧急使用授权。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和日本政府正积极协商，计划明年1月在美国举行2+2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外相林方正及防卫相岸信夫共同出席。两个上一次2+2会议为今年3月中在日本东京举行，而这一次则将是岸田内阁上任后的首次。报道指出，有鉴于中国频频加强军事活动，双方将确认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进一步讨论深化国防合作。此外，会中预计再次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实现朝鲜无核化等议题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美日下个月预料将就2022年度起的注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达成共识，预计配合2+2会谈，双方将签署特别协定。有关注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日本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美国所提增加金额的要求。目前美日政府正是进行最后的协商，等年底日本敲定包含美军驻留经费在内的2022年度预算案后，美日2+2会谈才举行。日本防卫省2022年度预算案编列5兆4797亿日元，创新高。根据欧洲联盟28号晚间声明，欧盟官员星期六与重掌阿富汗政权的武装组织塔利班会谈。塔利班请求协助维持阿富汗机场正常运作之外，双方亦对当地人道情势表达严重关切。欧盟与塔利班高级官员星期六在卡塔首都多哈会晤，美国亦将在29号和塔利班在多哈展开为期2星期的会谈。 欧盟对外事务部在声明中表示，对话并不代表欧盟承认临时塔利班政府，这个是欧盟基于欧盟本身和阿富汗人民的利益所展开介入行动的一部分。根据欧盟声明，塔利班誓言会坚守承诺，将特赦过去20年参与西方所扶植阿富汗政府对抗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塔利班亦再次承诺会允许阿富汗人和外国人依其意愿离开，但要求欧盟协助维持机场运作以实现这一个目标。欧盟声明说，随着冬季将至，双方对于阿富汗日益恶化的人道情势表示严重关切。声明中并强调，欧盟将持续提供人道援助。秘鲁北部在当地时间28号发生历时规模 7.5 级强震，目前已知220栋房屋受损，其中81栋无法居住，75栋遭摧毁。民防当局表示，至少有10人受伤。强震亦都在邻国厄瓜多尔造成损害，秘鲁全国大半地区都能感受到这一场深层地震，包括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首都利马。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强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5:52，震源深度131公里，地震震央位于秘鲁圣马利亚德涅雅镇以东约98公里处。这一座小镇位于人口稀少的秘鲁亚马逊地区，居民为亚马逊原住民。圣马利亚德涅雅镇长雷克河告诉秘鲁 RPP 广播电台，摇晃得很剧烈。他表示，有一些木造和土杯房倒塌。拉哈尔卡区一座殖民时期建造的14公尺高教堂塔楼被震倒。此外，亦传出大规模停电、道路被碎石堵住而中断等消息。秘鲁总统卡斯提洛在地震发生后下令立即部署救援人员，并乘坐军用飞机前往灾区。他强调，国家一定会救助灾民的物资损失。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新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势汹汹，目前已在欧洲、北美、非洲、西亚、东南亚和澳洲等地至少13国出现。礼拜一，出国集团 G7 卫生部长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在全球蔓延并迫使各国重新实施旅行管制的新 COVID-19 变种。作为 G7 轮值主席国，英国已发现3例 Omicron 相关确诊个案，当局考虑在礼拜一扩大加强剂接种计划。其余 G7 成员国如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亦出现病例。欧美好多国家陆续禁止非洲南部多国的航班入境。礼拜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为了防范新变种，30号起将重新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表示，需要大约两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掌握有关 Omicron 的确切信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月29号访问密歇根州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借助这次机会，他呼吁国会通过扩大美国半导体产业投资的法案，帮助芯片产业应对中共竞争。雷蒙德要求众议院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金规模的投资法案。他说，美国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供应链。今年9月份，美国商务部对市场发布关于芯片产业的调研请求，超过150家企业提交了反馈。雷蒙多表示，商务部将需要几个星期来评估数据结果，以获知目前芯片供应链的状况。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代表礼拜一在日内瓦总部举行一连三日的会议，商讨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这个礼拜，随着投资者展望世卫会议的成果和权衡新变种病毒造成的影响，美国股市与油价收回了部分因恐慌造成的损失。标普500指数在11月29号早盘上升 1%， 道琼斯指数早盘上升 0.4%， 原油期货的价格亦有止跌。
在11月26号，全球市场因新变种病毒出现遭遇强烈动荡，原油价格一度下跌超过 10%， 美股亦遭遇今年最严重的单日跌幅。分析师说，现在投资界认为全球市场对新变种病毒的适应能力会比之前更高，这个有助于市场在这个礼拜止跌。深陷财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花样年停止交易一个几月后，在港股恢复交易还不到三个礼拜，29号再次暂停交易，理由是将发布有关公司的重要信息，但没有进一步透露具体细节。四日前，因未偿还一笔本金1.49亿美元的贷款融资，子公司香港花样年被申请清盘，花样年称将对此进行抗辩。此前花样年因不能够如期支付到期的票据，在今年9月29号宣布暂停交易，直到本月10号才刚刚恢复交易，现在又再次停牌，外界推测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债务危机要再度变卖现有资产以填补财务缺口。礼拜一，杰克多尔西证实将卸任推特首席执行官一职，并已确定下一任 CEO 人选。消息传出后，推特美股盘前上升超过 11%， 创2月25号以来最大升幅。现年45岁的多尔西目前同时担任推特同数字支付公司 Square 的 CEO。 多尔西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决定离开推特，因为我相信公司已经准备好离开他们的创始人。据福克斯商业报道，推特董事会已任命首席技术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接任 CEO， 多尔西将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直到2022年。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就 COVID-19 病毒新变种 Omicron 发表讲话，他表示新变种令人担忧，但不至于恐慌，且更多旅行限制和封锁措施目前尚未考虑。迄今为止，美国尚未报告新变种病例，拜登政府正试图限制 Omicron 的传播。从礼拜一开始，美国对来自南非和其他7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旅行新限制生效。科学家目前正在竞相确定现有疫苗是否能够提供足够保护来抵御 Omicron 变种。如果现有疫苗无法抵御 Omicron， 拜登说美国将迅速采取行动更新疫苗供应。拜登在礼拜一的讲话中称赞南非科学界在与其他国家通报病毒新变种方面的透明度。拜登说这种透明度值得鼓励和赞扬，因为它提高了我们对任何新威胁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而这个正是我们所做的。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一个礼拜，美国的航空公司迎来了自 COVID-19 以来最繁忙的业务。上个礼拜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对近250万人进行旅行筛查，这个是自2020年2月15号以来最多的一次，但仍比2019年 TSA 筛查的人数少了约 15%。 但是随着病毒新变种 Omicron 的蔓延，航空业恐怕面临再次凋零。美国11月8号取消了30几个国家的国际旅游限制后，航班预订量激增，但是这个好消息很快被疫情的新变种 Omicron 熄灭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报告了 Omicron 病毒变种，全球的航空公司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原来放松的旅行规定又在收紧。礼拜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技术简报，认为新的变种毒株 Omicron 对全球感染激增的风险非常高，并且会为某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而且确认新毒株的感染病例可能出现在完成接种的人群中。世卫组织说 Omicron 拥有前所未有数量的尖峰突变，其中一些突变可能会对疫情产生影响，这个令人担忧。 Omicron 毒株总共有50种突变，刺突蛋白有30几种突变，而刺突蛋白是病毒借以侵入人体细胞大门的锁匙，亦是大部分疫苗针对的标靶。世卫还说， 预计感染病例可能出现在已经接种疫苗者中，但可预测的比例不大，取决于疫苗的有效程度。在博茨瓦纳首先发现的病例和澳洲、德国、香港等地发现的病例都包括已经接种了疫苗的人。法国吹哨者近日揭露，中国台山核电厂燃料棒破损数高达70多支，远超出先前公布的数量。这些破损不单止出自操作上的原因，而且很可能是锅炉设计失误所致。台山核电厂是由法国电力集团 EDF 和中国广核集团 CGN 的合资企业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营运。中国广东台山核电站一号核反应堆今年7月因发生核燃料棒破损而被迫停止运作。根据吹哨人披露的信息，2018年台山一号核反应堆投入商业运作时，锅炉内早已出现不正常震动，有关锅炉可能存在设计上弊端的怀疑早已存在多年，但台山反应堆却继续运作。29号，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第三次提讯，香港47名民主人士重新出庭受审，他们因组织和参与2020年7月的初选而被控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4人获准保释，其余被告都没有保释申请，继续还押候审。这47人被控的所谓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一项可判处终身监禁的罪行。2020年7月，47人组织或参与香港初选，当时约有60万名香港市民参加初选投票。今年1月，这47人遭到港警拘捕。二月，他们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港版国安法2019年7月生效以来港警发动的最大规模搜捕。礼拜一，密苏里州的联邦法院在10个州暂停了拜登政府对接受联邦资助医院的卫生工作者的疫苗强制令。该命令原定于明年1月4号生效，由川普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马修·海斯普被各州提出的观点所说服，即是疫苗强制令将导致人员短缺。根据拜登政府的规定，全国约76000家从政府获得资金的医疗机构和家庭医疗健保提供者的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全国1700万员工被要求在12月6号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并在1月4号之前接种第二剂疫苗。提出诉讼的10个州包括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坎萨斯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根据 CNBC 礼拜一报道，美国爱马仕投资管理公司首席股票策略师奥兰德预计，如果通胀情况继续难以解决，美联储可能会需要在未来2年之间加息6次，以抑制物价上升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在11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近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意欲。奥兰德预计美联储需要在明年的下半年加息2次，然后在2023年加息4次，抑制物价上升。目前行业对通胀数据感到担忧，近期通胀的程度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决定加快货币政策的调整。礼拜一，辉瑞的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表示，如果有必要，可能在100日内研制出针对新变种 Omicron 的疫苗。 BioNTech 称已经启动研发工作，以便尽快行动。研发新疫苗的几个初始步骤与评估是否需要疫苗的研究是重合的。BioNTech 和 Moderna 公司已经在上个礼拜四关于新毒株的新闻报道出来后启动了研发程序。强生公司称正在测试其加强针受试者的免疫血液成分，以寻求对 Omicron 的应答，同时亦在研发一款专门针对该变异毒株的疫苗，必要时将展开人体研究。莫斯科一家法院礼拜一又对谷歌处以300万卢布的罚款，原因是谷歌未能删除一些被视为非法的内容。 事实上这个只是俄罗斯与谷歌之间更广泛纠纷的一部分。早在2018年底，俄罗斯就对谷歌处以500万卢布的罚款，原因是谷歌未能按法律要求从搜索结果中删除特定条目。上月中旬，俄罗斯通讯监管机构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谷歌尚未缴纳3250万卢布，约合45万8100美元的罚款。上个月底，谷歌宣布已向俄罗斯支付了3200多万卢布的罚款。一直以来，俄罗斯监管机构对科技公司的罚款数额都不是很大，但该机构上个月表示可能对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罚款金额最高可达2亿4000万美元。
花果飘零，逐水漂流，时代革命，三港片夺金马奖，典礼响起，香港加油声。李小加预定北部特区法，南北香港一港两制。民意调查都有嘴，左媒斥香港民言煽惑投白票，试图左右选举。应对杯葛冬奥会，刘瑞兆指北京陷入两难局面。下面是详细的内容。在台湾举办的第58届金马奖27号举行颁奖典礼，香港电影取得三座奖项，包括花果飘零的罗卓瑶获得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由逐水漂流的李俊石夺得，而最佳纪录片就颁给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无法亲自领奖，只能够透过录影发表得奖感言。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颁奖人陈湘琪揭晓得奖名单之后，全场响起掌声接近30秒，期间还不断有人嗌香港加油。陈湘琪有些哽咽表示，时代革命得奖的影片团队他们无法来到现场，但是导演提供得奖感言。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人在香港，透过录影用广东话分享得奖感言的时候，几度哽咽无法讲说话。他说，我很希望时代革命就好像这份拥抱，制作电影过程中我喊过很多次，好几次都是靠这部电影自我安慰，宣泄我的愤怒和仇恨，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创伤。他还提到，他和一名16岁的高中生一起混在理工大学，学生身份曝光之后重返课堂，老师和同学用掌声和拥抱鼓励他，教室充满哭泣声。周冠威对仍然在香港的人，包括他自己以及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甚至是监狱里面的朋友表示，纵使你们没机会看到，单单是这部电影就可以给予一份安慰，一份拥抱。由香港移居台湾的政治评论家桑普对今届金马奖的解读是，大家为了已逝的香港，已经没有了的香港致哀，而这些香港电影是见证。他说，台下很多人大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你看到有人戴着帽影相，香港人抗争的精神虽然已经慢慢耗散，大家虽然已经花果凋零到不同的地方，但是看到大家的不死。桑普分析说，金马奖是自由世界自由阵营里面的华语最重要的奖项，虽然香港也有金像奖，但是不可能会颁给今次得奖的三部电影或者是少年。香港不可能接受不干净的题材，或者是反共爱自由的题材，只要剧组的成员有一个是中共的眼中钉，或者是敏感题材，或者是导演有问题，在香港根本很难公开播映。桑普说，中共统治香港20多年，一开始维持一种表面上的慈眉善目，香港国安法一定要镇压到底，我觉得短期内香港要改变的机会不大，所以很多导演或者是演员考虑到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发展。桑普预期未来不单止在经济上，专制的中共和自由世界会二分，未来在演艺电影事业，不归共就是归自由世界，切豆腐两面光的时代就会慢慢过去。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十月初在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这项北部都会区计划将会建构一个占地300平方公里的市镇，提供65万个工作职位，以及为250万港人提供安身之所。庞大的发展规划被指过程预料历时十几二十年。港交所前行政总裁、全国政协委员李小加呼吁港府订立北部特区法，以发展北部都会区，将日后的香港划分成南香港和北香港。北部都会区所在的北香港可以藉北部特区法的发展方式来进行建设，南香港就沿用现行的模式，从而达到一港两制。据香港传媒信报报道，李小加认同北部都会区计划，认为有助解决香港的土地、资源、房屋和规划发展等民生问题。不过他强调，计划需要以高度现实主义方式来落实，包括抛弃现有的制度，因为这些制度严重影响发展，而且制约资源重新分配。他还建议港府采用部分大陆的优良制度。他表示，香港人要放弃大陆惹不好的偏见，大陆有很多惹是好的，也都有很多惹不好，港府的新框架可以借用大陆好的惹。他解释说，可以将未来的香港划分成南香港和北香港，当局可以订立北部特区法，发展北部都会区所在的北香港。他认为，如果沿用现行制度发展新都会区，或者将会面临重重困难，并且指用旧框架做新的事非常非常困难，会令不想做事的人有一个完美借口不作为。北香港以南的地区为南香港，他表示南香港可以继续沿用现行的模式发展，无需作出改变，从而达成一港两制。李小加特别指出，一港两制和一国两制没有冲突，一港两制是管治制度上的改变，而不是政治体制的变更，强调香港一定要维持一国两制和普通法制度，而且绝对不能够动摇，继续担当连接中外的转换器角色。12月19日，香港将会举行立法会选举。李小加说，新一届立法会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推行北部都会区。身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李小加提名毫无从政经验的新界北候选人张欣宇，他解释认同张欣宇支持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政纲，不过张欣宇在2019年831事件的时候任职香港太子站经理，事后很多市民相信当晚有抗争人士被警方打死，要求港铁交出当晚地铁站内的监控录影，不过港铁一直都未有配合民间诉求，因此有选民认为张欣宇的工作背景有争议性。对此李小加说，我没想那么多，没有这个敏感度。香港立法会将会在12月举行换届选举，由于经改革之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无论政制还是参选人都面目全非，市民会不会踊跃投票受到高度关注。首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大约半数受访者会投票。趁北京传媒大公报11月24日以煽惑选民投白票、妄图左右选举，指控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意研究所是什么机构呢？为什么会成为北京喉舌媒体集体声讨的对象呢？12月19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为前提，香港人如何看待这次选举备受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11月23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已有 52% 的受访者表示会在选举当日前往投票，比2016年立法会选举同类调查大幅下跌31%，创1991年以来的新低。调查亦显示，六成受访者对于所属选区有哪个参选一无所知，不少受访者连自己属于哪一区都不清楚，三成多的受访者表示多数不会或者肯定不会投票，另外有一成人表示还未决定。民调结果公布之后第二日，趁北京报章大公报发表文章点名批评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认为民调妄图左右选举、煽惑误导市民， 为乱港分子壮胆。报道又引述外界分析，认为所谓的民调目的是试图误导广大市民，并且为那些想破坏选举的人打强心针，涉嫌触犯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投票无效，以及串谋及煽惑他人犯罪。大公报的社评又将中庭要创立并且出任行政总裁的香港文言形容为中视民调，一向打着学术旗号从事政治活动，先有政治立场后有民调结果，大肆渲染选举气氛冷清，他的调查毫无价值和企图破坏选举，批评这种根据政治需要而操作的民调毫无参考价值，唯一目的就是大节奏大风向企图破坏选举，形容乱港势力希望通过各种政治操作来达到左右选举的目的，并且配合反华势力的政治需要企图继续揽炒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前身是1991年6月成立的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隶属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定期就香港特首评分、政府和官员民望、六四事件等题目进行社会指标调查，显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自由指标评分。2019年港大文研脱离港大社会科学院，成为独立机构，改称为香港民意研究所。近日美国计划抵制北京奥运会以及中国网球冠军选手彭帅被性侵的事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刘瑞兆认为，香港的外交抵制没有实质效果，但是中共的应对手法可能会陷入两难局面。中美元首在11月16号举行视像峰会之后，随即掀起另一波的中美交锋。习拜会之后，美国拜登总统18号证实美国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官员不会参加冬奥会，但是不会阻止美国运动员参赛。刘瑞兆形容拜登的外交抵制是举起一把刀，但是吉不入肉，因为运动员照常参赛，其他国家是不是会一起杯葛冬奥仍然未明确。对于中共批评美国将体育活动政治化，同样事情亦都一直发生在中共身上。他以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为例，国际奥委会同意台湾用中华台北参赛，但是中共没有遵守。中国有没有政治化？当然有啦。为什么中央电视台讲到台湾出场的时候不只是一次是讲中国台北呢？你这样你可以说我只是对国内的广播，但是你这个广播已经宣示了你是政治化。还有一个例子，在东京奥运个别的大陆选手上台领奖的时候带着一个毛泽东像，你可以解读这个是无关政治，这个只不过是个人的表达，但是结果国际奥委会同样有人指出不妥，虽然似乎是擦边球，你同样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化。以上就是今天的香港简讯，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复西美已准备好对抗 Omicron， 但封锁像组。以下系详细内容：新型变种病毒株 Omicron 最早喺南非同波赞纳发现，唔止欧洲多国已经出现踪迹，亚洲嘅香港亦传出病例。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西周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This Week 节目采访时表示，对南非发现的 Omicron 变种病毒，美国应该做好准备，但现在就讲需要采取包括封锁和强制命令在内的行动，仲为时过早。福西承认，即管在美国仲未发现 Omicron 病例，但该病毒到达美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会做好准备吗？福西28号向总统拜登表示，可能需要两个星期时间才能够对 Omicron 的传播性和严重性有更明确了解，但他相信现有疫苗仍能提供一定保护力。 拜登结束感恩节假期，返回华府听取防疫小组简报后，预计今日将会对新变种病毒与美国的因应措施做出进一步回应。欧洲多国通报发现 Omicron 的确诊病例后，英国卫生部28号表示，英国将在11月29号召开七大工业国集团卫生部长紧急会议，讨论 Omicron 的演变。世界卫生大会成员国代表亦将在29号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局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希望世界各国能够达成一项条约，以结束在疫情发生时出现的无视和惊慌的循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8号表示，了解新型变种病毒株 Omicron 全球正在度同时间赛跑，并呼吁采取防疫措施，给科学家有时间分析这款病毒变异株。世界卫生组织在26号将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标记为需要关注的变种。白宫当日宣布，由美东时间29号凌晨开始，将禁止几乎所有在过去14日内去过南非等8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外国人飞往美国。纽约州州长凯西霍克尔26号宣布，纽约州将进入紧急状态，以提前应对今年冬季可能出现的 COVID-19 感染高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外媒话至少七个国家暗中帮助台湾建造潜舰对抗中共威胁，世卫召集各国制定应对疫情条约，专家话执行力是关键。阿森一族访天安门一集在香港 Disney Plus 被消失，洪都拉斯大选反对派领先，和台湾是否断交成为焦点。传媒披露中共有省份针对记者和外国学生制定了新监控系统。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调查报道披露，美国、英国等七个国家的厂商和专业人士正在伸出援手，暗中帮助台湾建造自己的潜舰。各国政府都已经提供出售关键零组件给台湾所需的出口许可。台湾潜舰国造计划已经从至少七个国家当中取得技术、零件和人力援助。未来潜舰将会部署在离中国较远的台湾东部深海，在战时保护台湾港口，并有能力重创任何来自中共的攻击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英国海军潜艇舰队退役准将麦吉是潜舰计划人员招募工作的关键人物，他协助一间设在直布罗陀的公司招募工程师，其中包括海军退役人员。此外，台北亦都聘请到来自澳洲、韩国、印度、西班牙、加拿大等五国的工程师、技师人员和海军退役军官，他们以高雄港为基地，向台湾海军和负责建造潜舰的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潜舰建造的专业建议。台湾国防部说，潜舰国造的各项挑战已经排除，工作正依计划进行当中。29号，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总部举行，商讨如何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局面。专家表示，新条约能否对违反协约的国家有惩罚和纠错的机制才是核心问题。世卫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总共有194个成员国。 今次会议结束的时候，预计将会制定一项有关下一步行动的决议，最迟可能要在2024年。这种结果可能是一项条约，或者是另一种成文的文件。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认为，在沙士疫情爆发了两年之后，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就通过了一个国际健康条例，当时这个条例就已经要求参与的国家有向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通报重要疫情的责任和义务。疫情在2019年年底就爆发的时候，中共并未能够及时地将这些信息通报给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机构，造成了疫情的隐瞒和延误，使得疫情扩散到全球各地。所以这个里面就牵扯到这个条约可以通过，但是关键是能不能够有追责，能不能够对一些不遵守世界秩序的国家有一个真正的约束的作用，这个是核心。现在世卫组织要再次通过一个国际条例来约束各国，协调各国应对疫情。林晓旭认为，对于一些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通过这样的条例能够及时得到一些救助物资等等，会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都可能会避免一些国家囤积重要的关键医疗物资，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问题仍然聚焦在应该如何让参与的国家能够遵守一个国际的秩序，关键是能不能够執行，能不能够对一些违反规定的国家有一个诉讼的机制。他们对于不同国家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时，他有一个法定，这个法定其实效率亦都很低。最后林晓旭认为，这样的国际条约可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讨论过程，是一个美好的意愿，但是实际效果可能要去评估，未必那么容易。迪士尼影音串流平台 Disney Plus 今个月在香港推出，不过阿森一族其中一集凭空消失，内容讲述主角一家造访中国，天安门广场前告示牌写住这里什么都没发生。阿森一族消失的那一集让人更加担心，中国式审查正成为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常态。综合外媒消息， Disney Plus 自18个月前推出以来风靡全球，订户已经超过1亿1600万人。香港版在今个月稍早推出，眼尖的用户很快注意到阿森一族造访中国的一集显然被消失。阿森一族第16季第12集在2005年首播，劇情描述这家人飞往中国，试图领养一个小孩。劇中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前一块告示牌写住天安门广场1989年，这里什么事都没发生。目前还未清楚究竟是 Disney Plus 移除这一集，定是受到当局指示，迪士尼和香港政府都未回应置评请求。目前查看 Disney Plus 的香港频道时，的确有第16季第11集和第13集，但就缺少了第12集。据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目前的开票结果，反对派候选人卡斯特罗已经取得了大幅领先，有望成为该国首位女总统。据路透社报道，全国选举委员会在计算了四成的选票之后，前总统塞拉亚的妻子卡斯特罗的得票率为 53.5%， 在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这样意味着自塞拉亚在2009年被最高法院罢免以来，左派将会首次重新掌权。在获得大幅领先之后，卡斯特罗已经提前发表了胜利演说，表示通过公民投票加强了直接民主。关于他当选之后是否会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已经逐渐成为主要议题。此前卡斯特罗曾经表示，如果成为总统将会同中共国建交，同台湾断交。不过上个礼拜美国官员访问洪都拉斯，已经明确表示希望洪都拉斯维持同台湾的邦交之后，卡斯特罗的幕僚说这个问题还未有最终的决定。长期以来，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中美洲国家是美国非法移民的主要来源，亦都是毒品贩运的关键中转站。洪都拉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此外，外界亦都担忧当地政府的独裁倾向。据路透社查阅的文件显示，河南的安全官员已经委托建立一个监视系统，想用它来追踪记者和国际学生以及其他所谓的可疑人员。 这个系统特地将记者指定为监控目标，并为公安部门提供了快速定位他们并阻碍他们工作的蓝图。7月29号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招标文件，详细介绍了一个监视系统的计划。该系统可以使用3000台连接到各种国家和地区数据库的面部识别摄录机，来编制这些来河南的所谓疑犯的个人文件，并将此并入国家和地区数据库。9月17号，中国科技公司东远获得了一份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个月之内完成系统的建设。美国的监控研究公司 IPVM 密切跟踪该网络的扩张，并确定了来自河南的相关文件。招标文件规定的摄录机必须能够为面部、鼻、口罩或者眼镜部分覆盖的个人建立一个相对准确的文件，并且目标必须通过简单地上传图片或者搜索他们的面部属性，在数据库当中进行搜索。该系统将会由至少2000名官员和警察操作，并根据招标将记者案风险分为红、黄、绿三类。招标文件说，覆盖全河南的不同警察部队将会连接到该平台，以便在发出警告的时候立即采取行动。如果记者在河南登记入住酒店、买票或者越过省界，将会发出警告。此外，文件里面几个部分还提到了外国记者，此前来自 BBC、洛杉矶时报、法新社和其他报道河南特大洪水的外国记者，成为中共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招标还表示，这个系统应该能够通过手机定位和旅行预订等方法，跟踪国际学生的动向，尤其是在10月1号或者两会等关键日期，并说在敏感日期需要启动战时预警机制。近日在美国词典界执权威地位的出版商韦伯公司宣布，疫苗 Vaccine 获选为2021年度代表字。韦伯公司特约编辑、词典编撰学家索克洛斯基告诉美联社，根据我们的资料，在2021年的每一日，疫苗这个字的出现几率都极高。这个字代表两个不同的故事，一是科学故事，也即是疫苗开发的速度惊人，另外还有关于政策、政治和政党派别的辩论。这个词承载了两种庞大的含义。今个月初，牛津英语大词典亦都选择 Vax 疫苗作为年度代表字。去年韦伯字典的代表字是大流行 Pandemic。索克洛斯基说，去年的大流行好比一把枪开了火，今年我们正在面对后果。在韦伯官网上，疫苗的搜索次数较2020年增加了 601%。 今年除了疫苗之外，排名亚军的热门词汇还包括叛乱、基础建设、毅力和游牧民族。基本上多数词典公司都是透过专门委员会选出年度词汇，韦伯是根据其官网查询资料进行选择。挑选年度代表字的时候，韦伯除了会注意搜寻次数激增的词汇，近年亦都会将年度同比增长纳入考虑。自2008年以来，韦伯公司每年都会宣布年度代表字。安德森在上个礼拜四当选为瑞典首位女总理，然而几个钟头之后因为政治分配不均而选择辞职。但在29号的新一轮投票当中，安德森又再次当选为总理。上个礼拜，社民党和绿党组成新联合政府，因为预算提案未能够通过，绿党推出执政联盟。安德森为表示负责就辞去总理职务。29号再次举行投票，安德森以176-173微弱多数成为总理，其新政府可以运作到明年9月，到时会遇上新一轮大选。执政7年的前总理洛夫文在今年6月遭到不信任动议的追击而落台，财政部长安德森成为新的社民党领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